讲评一评，北侠欧阳春、二弟丁兆慧都在附近。哎呦，把他乐坏了。他知道抓花蝴蝶不那么容易，人越多了越好啊。马上叫龙涛带路，他赶奔圆光寺去见欧阳春和丁兆慧。韩章受了伤，行动不太方便，他就没去。等到了圆光寺，见着北侠和二侠之后，蒋平跪倒在地：“老哥哥耶，兄弟，我来给你问好来喽。”“
老四，起来起来起来。”
多年不见，你还那么瘦。哎，我是不能长肉了。我哥哥您可发福了，大概又长了能有50斤吧。
嗯，差不多。我这人没心没肺，吃饱了就睡。快点说点正经的吧，你从哪儿来？
哎，别提了。
蒋平把经过讲述一遍，欧阳春点了点头：“好啊。”
蒋平问丁兆慧：“兄弟，你不在茂花村，怎么到这儿来了？”
丁兆慧说：“我给我妹子买嫁妆来了，巧遇老哥哥。”把经过也讲述一遍，最后蒋平说明来意。欧阳春、丁兆慧大喜，
跟圆光老和尚辞行，一同赶奔大夫居来见韩章。
这四位这一见面，这就注定花蝴蝶落进天罗地网。
但是这小子在哪儿不清楚，
这件事就交给龙涛和叶行子、冯七，冯七就是信阳州那个副班头，让他们俩打探消息。如果有了消息，马上回来禀报。没三天，龙涛跟冯七回来了：“
四老爷、二爷、各位英雄，我给你们道喜了，花蝴蝶有下落了。”“
哦，在哪？”“
在邓家堡。”“打探的准确吗？”“一点不在错的。我们蹲坑蹲了一天呢，把情况这才摸清了，他就在邓家堡。”“
好嘞。”
但是欧阳春听完了之后一皱眉啊：“这个老四，各位，这事儿麻烦了。”“
老哥哥，此话怎讲？”“
哎呀，对邓家堡的情况我太熟悉了，有个庄主叫神手大圣铁臂猿猴邓彻，此人交接甚广啊，听说他跟襄阳王赵觉勾搭连环，武宗十三派81门的英雄好汉差不多都是他的朋友，
那是个大贼窑啊。如今花蝴蝶钻了贼堆了，要想抓他不那么容易了。
那老哥哥您说怎么办呢？”“
那火焰山咱也得上啊，无论如何说服邓车能把花蝴蝶献出来是最好不过。”
蒋平说：“这么办吧，老哥哥你也别担心，我呢化妆改扮，先到邓家堡摸摸底，看看花蝴蝶是不是落在哪儿。真在那咱再想办法，要不在那呢，咱就别捅这马蜂窝。”“
对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不过老四，你要去可够危险的，千万多留神。”“
老哥哥您放心吧，我挺大活人，能叫尿憋死吗？”
为了以防万一，哥几个定好了，现在蒋平就化妆起身，掌灯以前回大夫居来，如果不回来那就是出了事儿了，北侠他们赶紧想办法营救。但说蒋平化妆成个道士，离开石阳镇赶奔邓家堡，60多里地，那也就丈平蒋四爷脚快。到了荒郊之处，看着四外无人，蒋平往下一杀腰，施展陆地飞腾法12个字的跑字功，中午刚到，蒋平就到了。 四爷进邓家铺的时候，稍微喘了喘气，歇了一会儿，把头上的汗擦净，抱着鱼骨桶里边藏的那对分水峨眉刺，举着招牌，上面写着大刘运卦未卜先知，敲着鱼骨剪板，啪嗒啪嗒啪嗒，他进了庄子了。一看邓家铺这地方不小，比石羊镇热闹得多。一打听，有人告诉，到了邓车的门前，就紧对着大门口。蒋平把地摊摆好了，四爷把道帽往下摁了摁，头眼往府门那看着，也不知道邓车他们家办什么喜事，人来人往啊，车马迎门，进去一帮，出了一伙，一个个都是扎金剑袖，佩剑悬鞭，甭问都是绿林的贼寇。蒋平对这个不感兴趣，主要他关心的是花蝴蝶，心说我要进去就好了，看看花蝴蝶这小子究竟在没在这儿，我就放了心了。可怎么能混得进去呢？这个。蒋平正想主意呢，突然就见大门里又出了一伙人，东撒西望，为首的是个矬胖子，那三十来岁，稍微有点连鬓胡子，背着把刀，二目贼光四射，一眼看着蒋平了，他们就过来了，把四爷吓了一跳，以为他们认出自己来了。蒋平赶紧把头低下了，就见这个矬胖子来到蒋平近前，看了看，哎，你是算卦的吗？
啊，不错，正是算卦的。
看这意思，你是个出家的道人。
不错，我出家在千佛山无量观。
我你算卦算得准吗？
哎，当然是准了。您没看见吗？大刘运卦未卜先知啊，算的不准，分文不要。
嘿嘿，我可告诉你啊，我奉庄主爷所差出门找算卦的，你要能算准了，我们庄主爷一高兴多给你赏钱，你要信口胡说算的不准，就扒了你的皮。
是是是，哪能不准呢？
跟我进来吧。
哟，蒋平一看真巧啊，哦，把我带到院去，我正好利用这个机会看看花蝴蝶在不在。
蒋平收拾收拾东西，跟这黑胖子进了院了，一边走一边打听：“您是哪位？尊姓大名啊？”“
嘿，本地的庄主邓车，那是我叔叔。”我是他侄儿，我叫邓勇，人送绰号铁金刚。
哎呀，闹了半天，您是少庄主，失敬失敬。
废话少说，跟我进。
等进了三道院啊，一看这个院子这个宽大就甭提了，十间大厅门都开着，里边坐着有二三百人呢、啊，高谈阔论，恨不能把房盖都鼓起来。蒋平这才明白，今天是神手大圣铁臂猿猴邓车的寿诞之日，怪不得来这么多人呢。他进这屋就是寿堂，正中央有一丈多高的金色寿字，蜡烛高烧，香烟缭绕，大红的拜殿，这客人们都八个人一桌，八个人一桌，屋里全都坐满了。蒋平怕遇上熟人啊，把这头紧紧的低着。铁金刚邓勇紧走两步来到邓车近前，回叔叔的话，我把算卦之人找来了。
带过来，过来。
蒋平光听说有邓车这个人没见过，头眼观看，一瞅邓车长得够凶恶的，身高一丈，挂铃膀阔三庭，今天过寿诞之日，穿着一身寿衣，员外巾，大红的对花员外氅，腰里系着丝带，这家伙长得驴脸大下巴，两只眼睛往外鼓鼓着，能有40岁挂零。 蒋四爷可不知道屋里都是谁，书中代言在邓车上吹手这位叫小温侯徐长，这家伙掌中一条亮银方天戟，打遍天下没有对手。在下水手坐着火面判官周龙，并判官周瑞，青苗神领旺，还有叠云峰八卦岭的泽寇。因为邓车本身就是个飞贼，他交的这些朋友也没有外卖，当然都是贼了，各山各岛的附近的几乎都来了。单说邓车今儿个高了兴了，叫邓勇去找个算卦的给他相相面，看看他的后半生福气如何。哎，真给找来了。邓车看了看蒋平，先生贵姓啊？
免贵姓蒋，叫蒋四水。
算得准吗？
管保准，不准不要钱，绝不敢欺骗庄主。
少他妈扯淡，我对你们这些江湖术士了如指掌，信口开河，见什么人说什么话，全是欺骗人。那为什么把你找来呢？明知的是假的，我就想拿你开开心。倘若你叫庄主我高了兴，今天多给你金银；如果你惹我生气，可没你的好。
是是是，方才那位少庄主都向我交代了，不信咱就试试看。
好吧，去把三位夫人给我请来。邓车有三位夫人，大婆、二婆、三婆。时间不大，丫鬟婆子簇拥着来在寿堂，往邓车面前一站。邓车跟蒋平说：“算卦吧，你看看我这三位夫人，哪位是正印夫人，哪位是二夫人，哪位是三夫人。你要能算出来，我当时就给你赏钱，算不出来，有你的好看。
嗨，指定能算出来。
按正理说呢，一般正印夫人岁数都大一些，二夫人也可能小一些，也可能跟大夫人相差无几，
这老三肯定岁数更年轻。
但是邓车则不然，他说大夫人岁数还最小，二夫人岁数倒大一些，三夫人稍微比较年轻一点。这不是给蒋平出个难题吗？蒋平本来就不会算卦呀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把大话已经吹出去了，这要算不准了，别的不说，今儿非得挨顿胖揍不可呀。但蒋平绝对聪明，
四爷一笑，哈哈，现在我就算，哈哈哈哈。哎呀，这三位夫人面带福相，哪位收缘结果都错不了啊。现在我一看我就知道谁是大夫人了。
少扯淡，说谁是。
我说庄主爷您甭着急呀，这大夫人就是正印夫人呢，您将来要当了皇上，她就是朝阳正宫啊，一朝的国母，与众不同啊。此人头上顶着三把火，哎呀，无量寿佛，你看那火苗有多高。这个大夫人呢在中间坐着呢，听了这话心里这个美劲儿就甭提了。等蒋平一说自己头顶上有三把火，火苗还挺高，他心里纳闷，是吗？我怎么不知道我脑袋上还有火呀？他这眼睛往上看，赶左右这两位呢也不相信，偷眼也往他头顶上瞅，这就告诉蒋平了，他就是大夫人。四爷用手一指，这位就是正印夫人。
哎，邓车一听，对，行行行，有两下子。那你说二夫人是谁？
二夫人脚下踩着三尺水呀、啊，你们是看不着，贫道看得清楚。你看那水浪有多高啊！二夫人一听，我怎么不知道呢？哦，我踩着水呢，低头往脚底下看，那两位也仔细观看。蒋四爷用手一指，这位就是二夫人。
行啊，那你说三夫人，
一共三位，猜出两位，这第三位，这就是三夫人了。
行行行行行，你他妈糊弄人也会糊弄，管怎么说呢，让我高兴就行。那么你再给我相相面，看看我将来如何。
哎呀，庄主大富大贵，贵不可言呐、啊！您左肩头是金，右肩头是银呐、啊，您是长得一副福相啊，将来最少也得是个王子，何止是侯爵，好一好，我可不是奉承您，您就有九五之分呐、啊。将来到那天，您可别忘了今儿个我给您算的这卦。
蒋平知道这帮贼野心勃勃，
你说他当皇上他才高兴呢，明明他不相信他也爱听。四爷这么想还就对了，邓彻越听越高兴，他妈的真有你的，就凭我还能有九五之分吗？
来人呐，拿赏银，给蒋平500两赏银。
蒋四爷查银子的时候，偷眼往四外观看，发现没有花蝴蝶。
他认识花蝴蝶吗？当然认识，在铁塔观晚上见过一面。花蝴蝶在屋里，他在院里看得很清楚。
这一瞅没有，
心说可能是龙涛啊，他们打探的不实。也许他们打探那会儿，花蝴蝶在这儿。等他们走了之后，这小子也溜之乎了，
这等于我白来了。
哎，先拿着500银子走了再说吧。蒋平拎着这银子包转身就要走了，刚一转身，花蝴蝶从外头进来了，正好两个人走了个对面。花蝴蝶这小子眼睛也够毒的，那天晚上蒋平赐死吴德成，他在屋里看见了。再说蒋平与众不同，这小个儿这模样世上都罕见，花蝴蝶心又惊，因此就格外留神呢。他一看面前站着个小老道，
哎呀，怎么好像是蒋矬子。
这时候蒋平已经一脚门里一脚门外要出去了，花蝴蝶又想，是他刺死我大哥吴德成的，就是他。
庄主，您上当了，这小子就是蒋平，
宣空岛五蜀弟兄的老四。
甭问，他来是没安好心。
这一句话，屋里就开了锅了，哗！邓车闻听就是一愣，
回来，
你究竟是什么人？蒋四爷一听，先是一惊，后来知道走不了了，
院里全叫人堵上了，
就凭自己光身一个人，能打得过人家吗？蒋四爷一想，既然把事儿挑明白，干脆我就公开身份。蒋平一转身回来了，把银子包往地上一放，邓庄主，我真被此人给猜出来了，在下正是悬空岛卢家庄五蜀弟兄的老四樊江叔蒋平。不过邓庄主，我这次来可不是冲着你来的，我跟在座的各位英雄也无仇无恨，主要为的是他花蝴蝶。众所周知，此人手段残忍，先奸后杀，身背几十条人命案啊！信扬州的老百姓提起他来恨之入骨，像这种人要留在世上为祸不浅，我这才奉众人的委托，因此捉拿于他。庄主，
您要是好样的，应当把这恶贼交给我，到官府去治罪。我跟在座的各位连脸儿都不红啊。如果庄主不肯赏脸，你可犯了窝藏包庇罪，将来到了官面你可抖了不清。
邓车闻听此言，一阵冷笑，姓蒋的，你他妈的跑这儿打官腔来了，你拿官府当了不起，爷爷拿他连个屁都不当啊。我告诉你，花蝴蝶是我的好朋友，我绝不允许任何人在我的眼皮底下碰他一根汗毛。姓蒋的，既然你来了，你就走不了。打！
众人往上一闯，把蒋平捆上了。
那边说蒋平怎么不还手？还手，
一伸手就得死，要伏绑啊，还需有活的希望。
让人捆上之后，邓车吩咐一声：“来，把他吊在院里的树上砸！”
花蝴蝶自报奋勇：“我动手。”
花蝴蝶挑了几条鞭子，到了蒋平近前：“姓蒋的，你没想到有今天吧？大爷跟你们五鼠弟兄无冤无恨，你们是紧紧揪住不放。”
这就叫鬼使神差。嘿，你们没拿住我，叫我把你们拿住了。无论我的后果如何，哎，我先出出气，接鞭子吧。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
可把蒋平给打坏了。四爷长这么大没吃过这亏，你说花蝴蝶能上打了吗？
一抽就是一条领子，往下一带就是一条的肉啊。
蒋平浑身上下能有多少肉，
让他打的是鲜血淋漓，一度昏厥，最后又背过气去了。
在群贼当中有一个人叫小诸葛沈中元，他是湖北人，哎，这个人比较正直，歪门邪道的事儿几乎不干，跟邓车私人的感情甚好，这次也是给他来祝寿的。沈中元心里觉着不忍，就跟邓车说：“庄主，我看算了，大喜的日子何必叫他给冲了呢？要照这样打下去，非把他打死不可。将来大武艺不答应，官府不答应，您可抖了不轻啊。”那依你之见，算了，点到为止，干脆把他压起来。过两天乐意放就把他放了，不乐意放再找个没人的地方把他一杀。众目睽睽，观之不雅呀。无论如何，把这喜气咱们也得错过去。
对，此言有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。
沈中元一句话把蒋平的命给救了。有人把蒋平松下来，把他背到后院空房，扔在屋里，把门锁上了。邓车门口派俩人在这看着。沈中元还真不错，抽空给送了点刀伤药，要没这点刀伤药，蒋平也活不了。到了掌灯之后，蒋平慢慢的缓过这口气来了。简直身子稍微一动狠，痛入骨髓，衣服都粘到肉上了，后背前心两肋都成了血嘎巴了。蒋四爷觉得眼睛也封了喉了，
心说我怎么那么能活呢，还没死。哎呀，这时候我没料到，我吃了个暴亏呀。不行啊，我得想办法逃了，不然的话非死得魔掌之中不可。绳子绑得登登紧，
想要逃跑是势比登天嘛。蒋平心里正在着急的时候，就听院里头有脚步的声音。
站住！谁？
我。
你是谁？
我来给你们送水的。怎么没见过你？
哎，这你就认识了。扑通扑通，哟！
蒋平一听这声，就知道有人来救自己。门这一开，彻地鼠韩章从外边进来了。
四弟，
二哥，我来救你。